这畜生太讨厌。姨妈说，加上嘴脸还怪像一位从前我在上流社会常见面的法国修道院院长。后来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，这家伙干了一件叫人顶恶心的事儿，便被逐出了咱们的圈子。他也同样讨厌的把长长的白牙磨得嘎嘎响。您大概还想让我们相信人死了会投胎转世吧，亲爱的姨妈。男爵打趣说，不过咱们趁天还不太黑，还是进屋去好，花园嘛，待会儿在月光中仍然可以再逛。他说着又挽起老太太，三人一起回到了楼里。前厅中已经点上了灯，透过磨制得很精美的水晶灯罩，灯光柔和地照着睡莲，而楼梯仍然承受着从穹顶的窗户射下来的阳光。他们上楼时，蔡奇利亚的小手又拉住自己爱人的手，他变得沉默寡言了，还不时地唉声叹气，思虑重重的模样。姨妈却喋喋不休，兴高采烈，把房子的装修陈设称赞了一番。自然你不能在这常住，阿西巴德，他最后说，边说边跨进楼上的一间漂亮客厅。客厅的位置与底楼的餐厅相当。蔡奇利亚如果不是个少心眼儿的孩子，准会感觉出你爱他的这种最委婉的表示。你把他带进一座小楼，楼里刚刚住得下你们两个，压根儿没打算再邀请第三个人呢。
谁知他能在这儿坚持多久呢？
未婚妻笑盈盈地说，
很快他一定会把这天国中的小屋换成一个大庄园，那儿将有足够的地方供我俩过真正标准的婚姻生活，也就是丈夫和妻子分住大楼两侧，各自有单独的房间了。
男爵正想说句笑话当作回答，从隔壁走进来一个仆人，咬着耳朵向他报告什么。
好的，
男爵说，
你马上把它点上。一盏灯，塞奇利亚，是今天早上我在菲特列大街的一家艺术品商店物色到的，以最后完成楼里的布置。在这家店里，我总是找什么得到什么，不怕其他所有的艺术品商全部买我的账。那盏灯是件青铜杰作，式样古朴，趣味高雅，我只是把它放到一间小屋里最好的地方，在那儿我打算和你一起度过早晨和黄昏，但愿它也使你喜欢。顺带还送来了一件艺术品，
仆人补充说，同时在前边带路，拨开了那条把小屋子和客厅隔开的沉甸甸的丝质门围。
送东西的人传老板的话，这一件是设想放进壁龛中的，男爵老爷肯定知道为什么，可他要是不讨人喜欢，他们就会取回去。一件艺术品？是的，一座女雕像，手里攥着条蛇，从头到脚都上了颜料。我暂时把它立在基座上，等着老爷进一步的指示。
我倒想起来了。男爵转过身去对未婚妻说，
今天早上想为壁龛物色合适的装饰而没有成功，确实委托过店里带我找一座精美的小雕塑。这下我真急于知道，这么快他们到底弄了什么来。
这么说着，他们踏进了小屋子。它单单以形状和色调便给人留下不同一般的印象。它呈狭长形，比例十分得当，长方形的一条边深深凹进去，形成一个带半圆形穹顶的壁龛，壁龛中只摆着一张四只脚镀了金的美丽卧榻，榻前立着张大理石小桌子，两侧的墙壁被漂亮的大理石柱分隔成一块一块，以轻松的笔触在明亮的背景上画着南国风光，并用精致的阿拉伯花饰框了起来。当窗的一面墙完全让接着红绸幔子的高高的阳台门占去了，它的额方同样呈半圆形。两扇阳台敞开着，风越过大理石栏杆从花园吹进来，远远的可以看见园内的树的尖梢在夕阳里闪亮。天色还明亮的足以辨认出壁龛中的所有物件。但见从一个假窗内凸出来一块略略高于卧榻的宽宽基座，座上立着那只有真人一半大小的西罕雕像。它由于上了酷似真人的温暖的颜色，从灰色的大理石墙背景上一下子就分明凸显了出来。他雕的是一个美女，像是突然要晕倒了似的，仰坐在一张矮靠椅上，只在腰肢以下围着深色的裙子，背倚着椅靠，看样子准备入睡。他的秀发打散了，像波浪一般泻到前额和后颈，发间编着一串串珍珠，从太阳穴两边垂下来，盘绕在颈项和胸前面。这在休息的女子似乎抓着一条蛇，一条细长的绿蛇，放在自己怀里爱抚。现在这蛇正蠕动着往上爬，昂着小小的脑袋，带鳞的身躯贴在女子赤裸的皮肤上，并且用牙轻轻去咬她的乳房。女子一只手无力地闲垂在怀中，另一只手小心地握着那滑溜溜的爬虫，生怕用大了劲儿的样子，生怕握狠了蛇会使正在进行的可怕勾当半途而废。然而她长长的睫毛下那双大眼睛目光似乎并未盯住自己的胸部，而是受笼罩着死亡阴影的阴郁思想困扰，茫然凝视着面前的空中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嘴吸开来，成就一个淫邪痛苦的微笑。在他丰满而无血色的嘴唇后面，闪现出一排白牙。然而，最终完成那神秘不祥之感的，却是雕塑家给他的作品碧笑酷似的着色的绝妙艺术。从绣着金线的绿色衣裙的经纬，到眼里浮泛的光泽，从小小牙齿上的珐琅质感，到珍珠和南国美女天鹅绒一般柔软的肌肤同样散射的莹莹光彩，全都如此。这美女活像在呼吸，活像被咬痛的身体轻轻的站立。三个人在明亮的夕辉中突然来到塑像前，受到的感染和影响也强烈极了，以致谁都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特别是男爵，他在先是一声惊呼之后完全呆住了，双手撑在大理石桌面上，目光直瞪着那个妖媚女子的脸，激动得没法克制。 直到仆人上前来，准备点那盏用细细的链子从天花板垂到小桌顶上的铜灯，他才如梦初醒似的倒退几步，试图用平静的语气开始讲话。他请姨妈注意这少见的巧事，他今天早上买的这盏灯，边沿上正好也盘着十二条蛇，作用是从他们张开的口中吐出灯焰。现在可好，又背着他把第十三条蛇送进他家里来了。老姨妈也对那神秘不祥的塑像表示困惑不解，她说，
谁要是眯缝着眼去瞅，特别是现在当他由顶上来的灯光照着的时候，谁就会以为看见的是一个活人处于如此可怕的状态中，只离得较远罢了，不然真想扑过去从他手里扯下那恶毒的畜生，用脚踩死他。
您说得很对，姨妈。
男爵魂不守舍地回答，
不过它只是件雕塑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怪就怪那盏灯，它还在摇来荡去，让光线在那绿色的游蛇身上晃动，才唤起了恐怖的错觉。然而稀罕总归稀罕呐。
他像自言自语似的加上了一句。姨妈转过身，匆匆浏览一番两侧墙壁上的风景画，就走到正对房门的另一道高高的门前面。
这一道门通向哪儿？
他问。
通卧室，亲爱的姨妈。
男爵很快回答。
让仆人给您照亮，您一定得去瞧一瞧我为采吉利亚准备的漂亮梳妆台。当我还一个人住在这里。
他用更快活的调子往下讲，
我就自个儿睡在壁龛中，不过现在那雕像一定会赶我走。哦，他真叫太奇怪了。
他突然哽住了，又带着近乎恐惧困惑的神情盯住那位不幸的女王阴沉忧伤的脸。这时他感到蔡提利亚的胳膊搂住了他的脖子。
亲爱的，
他说，
如果你当真要让咱俩于美好的清晨在这共进早餐，还有你什么时候晚回家来，要让我夜里坐在这儿等候你，那么就让人把这可怕的雕像从壁龛中搬走，或者把它退还给那位艺术品商人更好一些。要知道他叫我胸口闷得慌，好像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可怖的东西。要是我得在一间摆着这垂死女人的房里度过一整夜，我必定会死去。她难道真的美吗？我不耻于提出这个问题，我从未对你隐瞒，对于某些你非常欣赏的东西我还一窍不通呢。可是我尽管渴望通过你，通过我俩的幸福结合学到许多东西，这我知道，我却永远不会看着这雕像而不感到恐怖的。是啊，我曾听你说过，一件真正的艺术品，就算它是表现最深沉的痛苦吧，也该使心灵得到解脱才是。现在面对着眼前这个形象，你心中是不是也感觉的就跟正是死神本身的面孔一样呢？
肯定。
男爵回答，目光仍然死死盯住雕像。
然而，这幽灵的身上不也存在着某种魅力吗？那位艺术家究竟从哪儿获得他的呢？它是一种甜蜜的恐惧感，像下面这些难忘的诗句所表现的似的。你难道没瞧见我怀中这个婴儿在梦中正将我乳头吸吮？要能知道这魅力从何而来，我将不惜牺牲。
男爵又哽住了，一任未婚妻拉起他的手去吻，吻后又恳求似的把他捧在他的双手里。
你要知道，
他说，
你要继续这样，为了这个妖精而忘记了我和你自己，你会叫我妒忌的。对于一位活生生的美人，不管你如何倾倒，如何殷勤，我也许都会处之泰然，无动于衷。没有任何女人能像我一样爱你，因此归根到底，我也不怕接受任何自以为能使你更加幸福的女人的挑战。只有这种大理石雕刻的和油彩画出的美女，从来都令我担心。有一次，我整夜未能入睡，就因为你在晚上大谈了米格的维纳斯。你把自己的心灵放进了他大理石的胸脯里，因为他是个哑巴，所以任你把他吹得神乎其神，也不会叫你失望。可我呢，尽管不无一点生来的小聪明，在你眼里却可能不时地显得挺傻气的。
如此推心置腹的一席话，男爵仿佛只听见了他的声音。当姑娘不再言语，他只是搂紧了她，什么也没回答。
阿西巴德，
他呼唤道，同时瞅着他的眼睛，越来越不安。
啊，好了好了，
未婚夫说，轻轻抚摸着姑娘浓密的金发。
我会把她弄走的，叫你再也见不着她。到阳台上去吧，这儿的空气快把人闷死了。
眼下，室外的花园已静卧在蔚蓝色的雾霭中，空气也纹丝不动。越过花圃，他们眺望通向林苑深处的小路，从那边正有一只夜莺开始鸣唱。在下面的鸟舍中，多数的鸟儿都已经安息，可在他顶上的小塔楼里却蹲着那只猴子。这家伙一见阳台上的姑娘，就开始莫名其妙地挥动那白璎珞，把它抛到空中，又再接住，自己则越来越疯狂地扭住鸟舍的顶子，翻上翻下，蹦蹦跳跳，不时还发出像一个挨了揍的孩子似的难听的呜咽声，期间还杂以磨牙的嘎嘎嘎响，听起来恰似在对谁进行恶毒的嘲笑。
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
未婚妻说，说时打了个寒战，裹紧了肩上的披风。
今天的一切，快乐也罢，恐惧也罢，都叫我非常激动。亲爱的，你最终会对我大失所望的。你原想娶回一个快活而未被娇惯的妻子，一个挺适合过乡居生活的妻子。现在却发现我也是个神经质的胆小女孩，会产生各式各样幻想，成为和她共同生活的人们的负担了。是的，现在还来得及。
说时，她带着天使一般纯洁的微笑，扬起脸望着男爵。
你还可以改变想法，抛下我，试一试用着残忍的治疗方法，看能不能把我锻炼得坚强起来。
男爵用一个长吻封住他的嘴，算是回答了所有的问题。这样，他俩都没有听见，那猢狲当时在下边如何暴跳狂吼，如何捡小石子向楼里扔。就在此刻，姨妈也回到他们身边来了，对自己刚才的参观极为满意，对那成百种男爵精心挑选的梳妆用品赞不绝口。可他们呀，是准备让新娘子喜出望外的。
你将住在一座真正的仙女宫里，孩子。
老太太结束自己的赞歌。
出去弄走那讨厌的猢狲和这抱着一条蛇的可怕女娃，我真不知道还有哪怕一丁点儿不满意的。不过现在咱们该走了，蔡奇里亚，咱们今儿晚上还约了女裁缝，和她碰头商量商量，即使是一位幸福的未婚妻，也不便放过机会呀。